有健康的教会，就要有健康的教会行政。
而健康的教会行政是建基于真理之上，
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
顺服圣灵的工作，
以致个人能各尽其职，做神的好管家。
良友圣经学院，
姚谦牧师，
文慧老师，
教会行政。
究竟您对教会行政这门课程有什么样的了解呢？那么听到现在24堂课，我们今天已经要进入第21堂课，您有没有呢将所听的呢消化，并且呢好好对照一下您自己教会的情况，甚至呢做一些的实际个案的操作，例如啊做做教会的一些啊目标，长期的、中期的、短期的，又或者是做做教会的一些财政的预算，甚至呢按着我们所分享的啊尝试在教会的会议当中呢去做一些会议的行程，或者是做一些会议的制度呢，我们都希望呢您可以跟我们回应，让姚谦牧师还有文慧呢透过这一堂课更多的跟您有互动交流，并且呢也透过您的回应呢实际的对中国教会有更多的认识。所以谢谢大家呢听，但我们更请求大家呢能够跟我们有一些的互动。在这呢刚才文慧已经说了，有我们的姚谦牧师。
大家好，姚谦，其实今天进到21课了啊，我们跟听众朋友呢也多次在空中有交流。
是，
我盼望在行政这一门课其实要很实际的操作呢，需要你的贡献，
对，
你的进言，
是
你的提点的，
是，
所以不要客气啊，你尽量来言跟姚谦与文慧老师来谈，我们很欢迎的。
是，那么上一回呢啊，我们在这个第20课呢就讲到呢这个教会，我们讲行政呢听起来好像都是一些比较抽象，甚至是比较枯燥的，哎呀制度啊等等，但是我们要说其实讲到行政一定是讲人的。
对，
那我们这个第3大单元呢其实就是讲到这个人领导跟合作，教会的同工跟义工双轨制度。那我们也讲到呢这个冲突，因为有人的地方一定有问题，那么有问题就要去面对，要去解决。那可是很多时候我们就觉得有问题啦，牧师，教会有冲突啦，危机来了，
危机来了，
所以今天要讲怎么化解危机了。
哎，这个这么大的题目呢，姚谦也觉得自己很微小啊，根本都怎么去化解呢？因为其实今天整个世界，就算很多专家，你要他来解决难处的危机呢，我就好像比较悲观一点，
我觉得
好像处理不来啊。
看这个新闻呢，特别是最近看新闻呢，我就觉得这各国领袖呢飞来飞去就是为了要解决这个危机。
他们都很努力，但是这个呢人就是人，人性也是人性，犯罪就是犯罪。
但是牧师你也告诉我们上一堂课你说要乐观嘛。
对啊，所以我们人都很多时候有矛盾。
是，
但是我自己这样讲，我还是要服从基本的原则，
是，
不然有时候看来好像没有希望了。你可能跟你的教会的关系一样嘛，很爱你的教会多年了，哇，还在那里吵吵闹闹，或者说没有出路，没有突破。
是，
你有时候我也悲观，跟姚谦比较倾向，但是我也乐观，因为我觉得还是在神的手里。
是，
所以今天我们谈化解危机，也应当有这样的心态。
是
啊，谈到危机呢，其实哇，我们拿世界大事来谈谈也可以啊。911是12年前了，如果按我们今天讲课来说，哇，发生这么大的事情，好吗？飞机，哎呀，冲进去大厦。其实911呢是一个发生这么多年呢，其实也是造成今天美国很多人呢生活里面的伤痛啊，
对，
恐惧啊，
对，
很复杂的情绪。
是，
所以如果再有另外一次911出现呢，哇，这个世界呢就更 不容易接受。
对，这个是很长的一个疗伤
过程。但是无可 否认呢，就是这些事情出现呢，也是带来叫整个世界今天很多的危机。就算你今天搭飞机，你没有发生911以前呢，哇，复杂很多咯。
对，因为之前大家没想到，发生了以后大家开始注意到一些问题，
对，
对不对？
我们也晓得有联合国的存在，联合国有一支部队叫维持和平部队，
对，维持和平部队，我们中国也有啊，
对啊，
参与的。
那么这些部队呢，其实在进驻它不同的地方，名称是回国部队，但是这些队员如果在当地犯罪，哇，也是带来很多的麻烦问题。其中听说以性的侵害的案件很多很多，
是是。
那国际的层面是如此，耶稣在圣经里面其实也提出对末后世界的预言，他说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其实攻打这些用字就是耶稣也预见了，这个就是冲突，
预先呢也告诉我们，
这是危机出来，
提醒我们。
那我们今天呢谈怎样化解危机呢？其实这么大的问题呢，我们也是要按圣经的纪要的原则来谈。
圣经里头其实也记载很多次的这个冲突跟危机啊。
对啊，其实最有名一次，我就拿这一次来谈，就是也是说称为教会里面教会历史上第一次教会大公会议，那个就是在使徒行传第十五章整章里面。
十五章，这个是新约教会。
对，
新约教会第一次让我们看到一个比较大的危机。
新约教会比较贴近我们今天二十一世纪的教会嘛，因为他们讨论的问题当然已经很多年前，但是你不要单看这次会议，哎，跟我们没有关系。他留下那个重要的原则还是今天我们处理很多危机要参考的。那其实十五章我们也没时间整个圣经今天好像讲到一样跟大家念，但是大家理解那个主要的危机出现就是什么呢？因为保罗呢作为外邦人的使徒，耶稣差遣他嘛，在外邦教会不断的拓展，
对，
那么很多外邦信徒就归信呢，但是这个冲突这个危机是什么？哎呀，犹太信徒他们信主以前呢，或者说他们的那个整个犹太的文化
民族
他们要守割礼的嘛，
对对。
那么那个冲突危机带出来就是外邦信徒信主的时候呢，犹太的信徒要求他们也一定要跟他们一样
守割礼，
那么外邦的信徒就觉得这个是不是一定呢？一个问题啦。
是
因为保罗传那个福音是叫做因信称义的福音嘛，所以这一章经文记载就是有几个法利赛人，他们包括外邦的信徒，坚持外邦信徒要一定要受隔离，遵守摩西的律法，要不然不得救。这个就成为一个关键的议题了。
其实今天很多时候也发生这样情况啊，那个原则或者说那个事件的原质性是很相同的。
其实在这个称为教会第一次大公会议里面呢，各等人都存在啊，包括保罗跟巴拿巴，他们是在外邦代表神差他们出去做工，也有使徒彼得，他是耶路撒冷啊，你可以说他是大本营母会那个主要的代表领袖嘛，那么各等人都在场，
有外邦信徒，有犹太信徒，
也有在外邦信徒里面做工的保罗跟巴拿巴，也有在耶路撒冷母会
作证的
彼得、雅各这些人。
是
啊，我们看这个一章经文其实很精彩的，不同的人发言，他们代表什么，他们为什么这样讲，我们在中间怎么样找到我们说化解危机主要的原则。
是，
我觉得这个呢都是很有意思，因为那个时候呢犹太人觉得这个很自然啊，我们已经习惯了要求要接受割礼，为什么不行？那么保罗说，耶稣给我这个因信称义的福音呢，主要是 凭信我，凭信心信靠主耶稣基督。其实今天我们教会也一样嘛。如果有一些教会，我们今天不谈割礼了嘛，这个是文化不同嘛。犹太信徒他们那个时候，今天如果你说一定要洗礼才得救
啊，对，这个是现在很多
的问题。你把洗礼割礼以前的割礼转作洗礼，是不是一定要这个人没有洗礼就不得救？你要吵吵闹闹。
嗯，
会不会有一些教会真的是这样的？他坚持洗礼，不洗礼不得救。那么我就说很简单的，耶稣跟耶稣同钉十字架上，在十字架上两个
强盗
。那么是不是他们一个信主阿弥
德国降临的时候，
纪念我在洛、耶稣说你在乐园里，耶稣也应许他，他根本没有洗礼嘛。
是，
所以也不可以说你坚持洗礼就一定。没有经过那个就不得救，如果是这样耶稣这样说就没意义。
嗯，是。
那我们不谈这个，我们说在这一章经文里面呢，其实如果我们说要化解一切的冲突危机呢，在这里呢其实很好的经文，他开始的时候就提出这个大公会议的原因呢。那么从第七节经文到第十一节呢，这个段落呢，其实就带给我们其中一个呢，如果我们说要解决危机呢，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使徒说要确立合理的底线，
合理的底线，
任何的冲突里面，两方都我们有我们的坚持的嘛，
对，
但是你合理的这个底线就是。两方都要让步啦，如果你不让步呢，根本都处理不来。
就是说有一个底线，然后在这个底线之前呢，我们看看大家怎么样彼此的迁就跟让步。
对，那如果犹太人你说他们坚持割礼不对，这个没办法，因为他们都一直都是这样的坚守啊。但是外邦信徒他们根本都没有割礼这样的事情。
对，
你要应。加上他们身上的这个也不成嘛，更何况在信仰保罗都说得很清楚来说呢，耶稣根本没有要求外邦的信徒一定要好像犹太他的选民一样一定有割礼嘛，我们为什么犹太的信徒要这样呢？要好好的讨论呢。所以犹太的信徒要让步，如果他们不让步一定要呢根本解决不来。
是，
那么我们念下去，当然他们结果也有让步了，要不然呢就也不可以继续谈下去。
是，
所以第一个确立合理的底线的意思就是面对冲突的时候呢，我们不能够什么事情都坚持，不放手啊。很多时候，因为很多时候冲突是由很小的事情引起的，如果再加上我们人恶外的不合理的坚持呢，就更不容易。
对，
比方有时候生活里面一家人啊，我们吃团圆饭，好吧，一块吃饭都很开心的。
过节的时候全家团聚在
一块过节，这个是一块儿来吃饭是一个很开心的事情。
对，
但是如果你只是为了哎呀吃什么，在什么地方吃，大家有意见。哇，就弄至
就吵起来了，
吵起来这顿饭根本吃不不可以吃
得不开心，
对，吃得不开心，那么你就因小失大了嘛。
是，
所以这个确立合理的底线就是大家都要想为对方想，你如果完全哇我来就是不让你了，你就不可以。
所以牧师，这个合理的底线，拿刚才您举的一些比较生活当中我们常遇到的这个底线，就是我们要一起过节开心吃饭。
对，这个前提，这个更大的大家都有益处，有好处的，我们就要往这方来想。
对，
你不可以说哎，道理尽在我，错误一定在对方那么怎么可以？
那大概没得解决了。
没有得解决。所以这个呢是当然你说哎，我让你让，我们都有我们的底线。如果这个因信称义，保罗说哎呀，你要受割礼，我就让你啦。哇，那个就什么福音啊，变样了嘛。保罗一定不会。但是他也不可以说哎，犹太信徒他们坚持要受割礼，我完全不 想到他们那个忧虑，因为犹太信徒可能觉得，哎呀，你这个外邦信徒中传的福音，他们的威胁就觉得，如果你不守割礼呢，你就违背摩西的律法哦。
是，
摩西的律法在犹太人中呢，他们很看重，外邦的信徒没有那么看重一定的，因为他们根本没有这个传统。
就是我觉得是要尊重咯，
所以结果还是大家这个底线就是先互相尊重，互相觉得对方都有道理。
对，
你坚持隔离重要，我们没有否定啊，但是是不是一定要外邦信徒没有这个传统，是你坚持他一定要跟着你做呢？你要这样的好好谈嘛，这个就是双方的底线要拿出来谈。
是，
那第二呢，当然呢，你大家有一点让步是既要了，你要寻求一个妥协的方案。
是，
我觉得第一次大公教会在使徒行传十五章这里成就，比我们让我们有一个很好的那个榜样，或者说一个参考的，就是这个方案最好。我的意思不是最好，他可以提出一个呢大家都接受的，一个方式来面对这次的危机。
是，
那我们看见整个会议里面呢，保罗、希拉一群人呢，巴拿巴那边呢，
是，
我们也看见刚刚说了，也有耶路撒冷的领袖使徒彼得啦，
是，
还有就是计较生端的法利赛人啦，犹太的信徒领袖啦。但是其中呢，整个事件里面呢，他们各等人呢谈这个发言，那个发言，其实这个方案出来呢，我们可以说是什么妥协的方案，是其中一个很关键的人物，这个就是雅各。
哦，所以在这个冲突或者说在这个危机当中，有一个我们说是钥匙人物。
钥匙人物，这个雅各不是我们以前说那个
使徒雅各，
使徒雅各是这个耶稣的弟弟或者是兄弟，乃是这个这个大家小心去理解就算了。
是，
那雅各在场呢，他最后差不多发言，也可以看出他在早期教会里面地位比较高。
是，
当两方保罗跟法利赛人的代表或者说彼得方面呢，他们争执不下，或者说大家都不懂得怎么去来做一个打劫的时候呢，雅各就开声了。那么雅各呢，这里呢，我们也不是在这里解释圣经啦，就引用旧约的阿摩斯先知书九章那里的经文来支持彼得的说话。
九章十一到十二节，
他提到那重新修造是指到神亲自建立教会啊，这个重新修造呢，就是把外邦的信徒跟犹太的信徒两旁人呢放在一起，
是，
所以雅各很聪明，把这个旧约的犹太人的基础跟外邦的信徒有相关的，首先用神的话语旧约圣经对他们来说呢来做教导。
是，
那么他就做结论了，既然神的恩典是白白赐给外邦信徒，所以犹太信徒就不应当把割礼呢或者说其他的宗教的条文呢架在外邦人身上。
是，
他是做这样的做一个结论。
嗯，
所以今天呢，其实呢，如果我们很多冲突或者说我们人类整个来说呢，很大的问题很多时候都是所谓本位主义太强，
自我中心。
自我中心呢，用简单的说话就是太自我中心。
是，
别人都要听我的，犹太人要求外邦人全都听他的，那怎么可以沟通呢？所以我们以前说开会进行会议，如果开会的目的只是要听头羊主管的声音呢，他的意见呢就不用开会了。
他只要给个命令就行
了。所以我们谈教会行政谈到这一刻，谈到冲突啊危机化解危机呢，如果你听课的人摇钱，包括我讲课的人，我们还是说哎呀，你的意见都是我的更重要，我们就不用开会了，你不用跟我开会了，因为你已经定下了你是最重要，任何人都要听你，那么怎么去开会呢？
是，
所以雅各呢，这里呢也是先用神的话语作为一个调停。
是，
如果我们都尊重神的话语，神的话语在旧约里面已经说了嘛，外邦信徒跟犹太信徒都要领受神的恩典，都要重新来配合嘛，所以 我们今天说真理啊，
嗯，
如果有人说真理是在人心，这句话呢有意思，就是哎，我们每一个人心里呢都好像有一把尺一把尺的啊，一把尺
两度的。
如果呢要按这个来跟他人比，我们比出来呢常常说哎，都是我最优秀，
因为每个人心中那把尺不一样的。
那么怎么去可以来定那个标准呢？
那就要找同样的尺了。
所以呢我觉得呢怎么找也好，还是神的圣言，
对，
神的话语。所以雅各呢他就用圣经放在所有领袖的、
是
那个会议里面。
嗯，
那么按我们今天来说呢，我们要顺服是耶稣基督，他是道路真理生命，他就是头，
是
回归圣经。所以雅各呢考虑到犹太信徒他们当然还很注重摩西的律法，
是
他就提出那个方案呢，我们说这个化解危机、第二个就是要有一个方案嘛，他就提出哎，要按摩西的律法，他就提出有四个规条，叫外邦信徒遵守，或者说他们一定要持守，其他很多律法他都不拿来谈了，
太细节的不要谈。
对，那么他说哎，你们要小心偶像啊，不要犯
奸
淫啊，
这个勒
死
的牲
畜你要小心，不要吃啊。第四就是也是我们国内很多信徒说哎呀
要不要吃
血啊，这些呢细微的地方有些没时间跟大家来谈，哎，定这四个了。但是那个原则就是雅各提出一个大家都接受的四个条规条来评定这一次的纷争，
就是一个妥协的方案。
这个是妥协的方案，而且按雅各的提议呢，当时可能有人可能也为什么一定要这四个啊？加第五个行不行？可能他们也经过这个过程的，没有记载下来嘛。但是这个是原则性，就是终归呢都有一个妥协的方案，
是
妥协的意思，按我们今天的用字就是双赢咯。
对，因为一讲妥协大家马上想到是比较负面的。
对啊对 啊， 啊，所以呢这个呢化解危机我们说过，第一呢大家要让步，有一个底线，合理的大家都接受。第二呢就是你应当有一个具体的方案，你不要太过抽象，太过大家都不晓得，哎，你没有一个提出来呢就问题也解决不来。
是是，
当然呢姚谦觉得这个圣经是这样的原则，在现实里面，哎呀你说我那个难处很大，要想到什么两方双赢呢都不容易，真的是不容易的。
是，
所以为什么我们做调停的人调解的人要常常祷告，有时候睡也睡不着，就是要想想他怎么样去很智慧的圣灵帮助，圣经也合乎圣经嘛。
是，
然后雅各这里呢他就让步，双方让步，他也用到摩西律法里面
是
犹太人尊重的，
是
而且也不是全数外邦信徒呢你要求他们所有隔离都要遵守呢，他就有一种平衡的智慧。
是，
那么最后呢我觉得这段经文呢其实你方案出来了，那么实际去传达到外邦教会的信徒也需要有跟进嘛。
是，
所以呢这个第三个步骤呢就是你会议就开了，但是在不同地区特别在外邦地区的教会信徒他们不懂得你们实际的这个讨论的结果嘛，所以呢这一步呢要技术来消除双方的误解。这个误解不单是开会的人呢，是在广大的外邦信徒他们怎么看这件事情，跟耶路撒冷犹大本地的信徒之间这种误解误会呢要消除。
对，
所以他们有这个方案，四个规条要找合适的同工去把这个信息带出来，也是这段经文呢最后呢来带给我们的。
对，
那结果都是我不晓得是不是皆大欢喜，但是结果教会也接纳了雅各的意见呢。他们就特别选派 两个兄弟犹大跟希拉，
哦，两位杰出的代表，
对，把这个以爵啊，
嗯，
放在信件里面，陪同保罗跟巴拿巴带去外邦的教会，在安提阿或者是更远的教会来报告这件事情，
是
以这个行动来作为化解消除双方误解的行动，
对，就是要澄清这个误会嘛，对不对？可能刚开始也没什么误会，不过因为大家呢说着说着坚持自己的意见，很多的误会就产生了，所以现在要去这个消除双方的误会，
所以澄清误会呢，就是保罗、巴拿巴跟犹大、斯拉作为会议后的代表呢，他们要做的事情，
哎，
而且圣经也记载他们在外邦信徒中说，哎，耶路撒冷教会没有坚持安提阿教会，你们呢一定要受割礼，
是，
或者说要遵守一切摩西的律法，只是这四条，你们要小心留意就是。那么这个就会以后呢，做出的结论就很清楚，带在这些外邦的信徒中间了。
是，
所以澄清误会是重要。
嗯，
那么而且也表明两旁外邦教会跟耶路撒冷教会之间，从今以后呢，不但是澄清误会，也是有一种友好的关系，这个也是他们作为差派的人呢要达成的事情。
对，
我觉得今天谈这个化解
危机
呢，我们按使徒行传十五章教会第一次大公会议来谈呢，姚谦觉得呢，这个呢，第一有圣经根据，
对
啊，这个原则不是文慧老师跟我讲的，是圣经。按早期教会他们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可以提出来跟大家来按神的话语来进行的。
是，
所以盼望你的教会，你冲出那个实际的状况怎么样呢？你如果可以按圣灵的智慧，按这里提供大条的原则去办事，我看圣灵一定帮助你。
对，所以牧师呢今天就再次的提醒大家，如果讲到这个冲突呢，其实圣经给我们有一些很好的一个指引啊，特别是看个案的话呢，大家可以看看呢使徒行传第十五章，刚才牧师呢用了很多的篇幅来讲这一章啊。那再说一次，就是呢冲突一定会有，
对
啊，危机也会有，但我们怎么样呢面对冲突，靠着神给我们的智慧恩典呢，将这个危机呢化为转机。牧师也一再强调要乐观一点，
正面乐观，
嗯，
靠圣灵的大能，
对，
按圣经的原则去来进行了。我们今天只是谈到要确立合理的底线，
嗯，
寻求大家都有的妥协，
嗯，
而且也尽量设法消除误解，
嗯，
这个是不是结果带来大团圆结局呢？我不敢说，但是这个是圣经留下来给我们今天怎么麻烦复杂的教会的构案呢一个参考的。
对，有解决呢才能够迈向前面一步啊。有的时候可能是呢解决了成功了，哇，我们可以大步走，有的时候可能呢是不成功，但至少我们迈出了一小步，
我们都是在这个世上要努力、啊、
对对，所以呢希望大家呢也勇敢啊，靠着神给我们的智慧和恩典面对教会的这些危机。那么下一回呢我们会进入呢第22讲、啊、
22讲 对,
对,
对，
那是这个沟通冲突或者说人际关系的最后一讲，希望大家要留心收听，愿神祝福您，我们下回见，
再见。
万主之主，万军耶和华，唯有你配得荣耀。
高举双手，
高举双手，同心颂扬。